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学习的时候了，你好，我亲爱的朋友，决心再次向你问好。今天空中神学院节目继续教会历史人物系列课程。天国中的每一份子必须是愿意走十字架道路的人，跟随主耶稣的脚踪，必须把自己那个老我完完全全的给撇弃。创世纪里人们远离上帝以后就开始欢喜的践踏，在今天的世界也不例外，许许多多的人都在建筑自己的塔。圣经里巴别塔的高举自己，传扬自己，以色列建的象牙塔，把教会把自己与现实社会隔离脱节，认为自己是天之骄子。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的道就是福音，一种我们必须听、应该接受、需要坚定并持守遵从的信息，也是我们一生要见证的事。今天的基督徒要停止建塔，开始建桥才是。心与心之间的联系，让耶稣的爱经由我们搭建的桥发扬光大。朋友，您想听克里威廉这位印度使徒是如何关心世界的需要，以及神在他身上的带领吗？来，让我们听教会历史人物系列第二系列课程第16课，卫斯理老师介绍一位印度使徒克里威廉。
听众大家好，现在播放的节目是教会历史人物系列之二，我是卫斯理老师。今天播放的是第16课，我们要介绍的历史人物名叫克里威廉，他是去印度宣教的使徒。第16课，克里威廉，印度的使徒。前面几课里面我们曾经提到，教会在16世纪、17世纪，也就是所谓改教运动的时期，比较忙着、比较重视的是建立教义，是巩固教会的组织。这200年教会比较忽略的是福音的大使命，就是海外宣教大使命。一直要到18世纪，莫拉维亚弟兄会，这个我们在前面也介绍过，清晨多夫这一位莫拉维亚兄弟会弟兄会的领袖，他们重新燃起海外宣教的火焰，他们重新出发，派了很多宣教士到世界各地，包括非常偏远的像格陵兰啊这些非常偏远的地方去做宣教士。 然后到了19世纪就进入了被称为宣教最伟大的世纪，宣教大世纪。在我们的课程里面，因为我们是教会人物并不完全是宣教士的列传，不过我们也会挑几位比较有代表性的宣教士列入我们这一个人物系列里面。那么今天第16课要介绍的克里威廉，就是一个非常重要杰出的宣教士。他出生在18世纪的后期，那么所以呢，他是进入19世纪一个代表性的人物，一个宣教的里程碑。他在1793年，就是18世纪末年，出发到印度去，一直在印度宣教大约41年的时间。这么长的时间停留在印度，带来很大很大的影响。我们介绍克里威廉，他是英国人，那么家境也并不很富裕，所以到了12岁的时候，他就没有在上学，而到一家制鞋工厂去做学徒，也就是学习制鞋，做一个鞋匠。不过他一面做鞋匠，一面他对于一些历史上的探险家的传记的故事，他是非常喜爱。他常常阅读像哥伦布啊，像库克船长啦，这些探险家的传记。另外呢，他对于当时世界各地所发生的事情，他也非常关心。他在他工作的地方墙壁上就贴了一幅世界的地图，然后当他得知哪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就在这个地图上做上记号。所以这幅地图挂在那里，就是提醒他要关心整个世界的需要。不过当时他还没有说要做一个宣教士，传福音给远方的人，而就是想要多了解这个世界的需要。另外一个对他以后也是非常有关系的，就是他从小对语言，我们应该说是一种恩赐，神让他在语言的恩赐上非常的丰富。他没有上过很多正式的学校，但是他可以自修各种非常跟圣经有关的，比方拉丁文、希腊文、希伯来文，这些研读圣经非常重要的原始的这些文字啊，他都能够自修除了这些以外啊，其他一些欧洲国家的语文他也能够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啊就能够学会。所以这个语言的恩赐是非常突出，后来在他翻译圣经的工作上非常的有帮助。到了20多岁1786年的时候，克里威廉被按立为牧师，成为一个教会的牧师。他在英国牧养教会，但是他心中啊一直对世界各地远方福音的需要，有那么多的人还是异教徒还没有听到福音，他非常的焦急心急如焚啊。所以他一有机会就跟其他的牧师谈这个事情，但是常常得到的都是非常冷漠的回应。那么有一次牧师们开会，他又提出来说，我们应该去遵行主耶稣的大使命，应该到远方去传福音。这时候有一个比较年长 资深的牧师就站起来，就说：年轻人，你坐下。如果上帝要那些异教徒得救，他自己有办法，不需要你操心。这次真是泼了他一阵的冷水，年轻人你坐下。那么当然克里威廉不会真正的就罢休，他继续在尽他的能力，用各样的方法来推动要成立一个专门向海外宣教的一个差会。那么终于啊，就是他慢慢慢慢一步一步啊就实现了。这个最关键的一年是1792年，这有两个事情啊，是这个差会的成立啊得以实现的可能啊。第一个就是这一年呢，克里威廉出版了一本呢，可以说是宣教历史上一本经典之作啊，一本非常有影响的一本著作。它的书名英文非常的长，那我们简单一点翻译成中文，就是说基督徒对异教徒得救的责任，基督徒对异教徒得救的责任。那么这本书内容字数并不是很多，但是它可贵的就是里面有很多精心计算出来的一些数据、一些统计、一些图表啊，这可见它不是心血来潮自己这样子写出来，它是经过多年的收集资料、多年的整理、多年的分析啊，所以这个有很多图表、数据。啊，当然他那个火热的心也从文字里面呈现出来，所以这本书出版啊是有说服力啊，也能够打动很多人的这个对宣教的一个负担又被他眺望起来。这是1972年出版的很有影响的一本书。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在这本书出版不久以后，他有一次到一个教会去讲道，那么又是讲到基督徒要到海外宣教啊，大使命。主耶稣的大使命并不是只有给初代的信徒，是给历代的信徒啊，每一个时代的教会都要去执行这福音的大使命。他讲到最后，他说了两句非常有名的话啊，就是说我们要为神求大事，为神做大事，就我们要为神求大事，为神做大事啊。这两句话后来成为克里威廉的名言，是吧？就是说我们不是为自己求，也不是为自己来做，而是为神求大事，为神做大事，当然也是靠着神来做，不是靠着人能够做的。那么这篇信息也打动了很多的信徒牧长，所以终于在1792年呢，这个英国的当时他们这个是一个浸信会啊，浸信教派就终于成立了一个差会，而且以克里威廉为他们第一个宣教士。那么目标就是印度，因为当时英国在印度啊有比较密切的关系，所以目标就是印度。那么就在1793年，就是第二年，克里威伦一家还有另外有一个医生啊，他们一起啊就出发到印度去做宣教士。那么克里威廉的妻子他并不很认同这种到印度去宣教的负担，在这一点上他跟克里威廉不能同心，所以原来的决定是克里威廉只带一个大儿子出发， 那么他妻子当时正好也怀孕了，又有怀孕，所以呢他妻子就留在英国还照顾其他的儿子们。原来是这样安排的，那虽然不理想，但是克里威廉也只好接受。就没想到啊，出了一个，当时出了一个变化，就是他们这一艘这个船呢，已经开出了以后，已经船已经开出了，但是没有多久的时候啊，就因为一些手续上的问题啊，那船主啊又把船开回到港口，啊，等于又折回了。折回以后啊，就让克里威廉和那个宣教士医生他们都下船去办一些手续。就这时候呢，那个船主啊就不想带他们了，然后那个船又开走了，就把他们就等于是就丢下了，不管他们。就因为这样的一个挫折啊，所以后来他们就要找另外的船，找另外的机会啊。因为当时英国的船只啊，一般是不愿意在宣教士到印度去的啊，这就像这个第一个到中国的马里逊牧师，也是没有英国的船只愿意带他到中国来一样，因为当时啊，英国主要这个在亚洲是由一个叫东印度公司所掌控，那么这个东印度公司啊，它主要的就是要赚钱，就是贸易，所以它不希望有宣教士到这些地方去啊，产生一些这个影响，所以克里威廉他们就没有办法坐这艘船到印度去了。那么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转变，那他就又回家。这时候啊，他的妻子已经生孩子，已经生下来了，那么也心意也有所改变，所以后来就同意还是全家一起到印度去。不过他妻子提出一个条件，就是说要他的自己的妹妹，也就是克里威廉的这个妻妹啊，一起也愿意去，他才肯去啊。就是主要说他觉得孩子这么多，他一个人啊恐怕无法照顾，如果自己的妹妹愿意同行，那么可以分担他对于家庭的照顾。那后来这个妹妹也答应了，所以到第二次他们找到一条船啊，这个出发的时候呢，就全家出发，包括克里威廉夫妇啊，他妻子的妹妹，还有四个儿子啊，他们原来有女儿在英国已经过世，也就是说带的是四个儿子，包括了刚刚出生的一个小儿子。那当时从英国到印度这个航行路途遥远啊，中间常常也是非常危险，也是要花好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够到达印度。那么到印度以后也是跟当时到中国来一样的情况，不能够自由的到处行动。那么因为不但政府这个不欢迎，就是东印度公司也都不欢迎这些宣教士，所以他们要这个找到一些比较隐蔽的地方啊，去学习当地的语文。可以说在当时这些宣教的先锋啊，他们都要面对着非常大的重重的困难啊。那么对克里威廉来说啊，这个困难尤其是很严重的啊，因为他多了一个困难呢，就是他的妻子啊，成为他的一个很沉重的负担。因为我们说过他妻子原来就不想去印度，他没有这一个同心，不能跟他同心。那既然去了以后啊，也发现实在没有办法适应这样异国的生活，就心情一直都是很郁闷。那么加上啊， 不久以后啊，他们有其中有一个儿子名叫彼得，这个儿子啊非常聪明可爱啊，他妻子特别喜欢这个彼得的这个叫彼得的这个小孩呢，就在印度生病，而且病死了。这个打击非常的大啊，使他的妻子啊一下子就在精神上啊等于是崩溃了，然后以后啊长期没有办法恢复他的精神状况啊，用这个，所以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一个现象。所以这以后的十几年，克里威廉啊就一面要做宣教事工，一面要照顾一个精神失常的妻子，还有这么多孩子啊，所以这是对克林威廉来说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那么另外呢，就是印度人当时对这个福音也非常抗拒，因为印度的过去的历史文化，它的社会阶级啊非常严密，等等呢，这个造成人很难接受福音。所以大约克里威廉在印度宣教啊结的第一个果子啊是七年以后的事情啊，所以就是努力了七年才有第一个印度人愿意信主，这是非常困难的一个环境。那么另外印度当这个在文化上宗教上啊也造成很多非常不人道的一些风俗，比方说啊当时这个印度的妇女啊就是出嫁的这些妇女，若是他们的丈夫过世了，那么这些寡妇啊就要被迫呢活活的被烧死，就是作为殉葬啊，跟着丈夫一起啊这个烧死。因为印度是实行火葬，所以这个寡妇要为丈夫殉葬，这个大家认为天经地义的啊，那么这个是何等不人道啊，也是错误的一种社会的陋习。那当然克里威廉他们宣教士啊面对的这些问题啊都要去反对，要去改革，那么中间也是非常挫折，常常让他们觉得在一个这样不同的文化不同的风俗里面这心情特别沉重了，还有其他等等很多很多的啊这个风俗习惯都造成宣教士的啊这个困难。但是啊克里威廉是在宣教历史上啊是非常有成就的一个宣教士，那这个也不是他一个人独立所完成的，因为后来克里威廉他们就搬离了加尔各答到比较郊外啊比较有一段那个距离的一个地方叫做雪兰堡，因为这个雪兰堡啊当时不是英国所控制的，当时它是由这个丹麦啊，但是由这个丹麦政府啊所控制的一个管理的一个地方，所以在这里对于宣教士而言呢比较有这个自由，比较有保障啊，比较可以做一个宣教的基地。所以克里威廉他们在雪兰堡定居下来，那么还有另外两个人，他们三个人结成一个非常好的团队啊，这个一个非常好的宣教团队。另外两位啊也当然也都是英国人，一个叫马士曼，一个叫霍威廉啊，马士曼霍威廉，他们三个人也三个家庭啊就一起住在一起，大家好像这个不分彼此，三个家庭啊也生活在一起，像个大家庭一样互相照顾。那么他们三个人的恩赐也正好互补，正好配搭啊，比方这个霍威廉他是一个印刷的专家，他很会这个操作印刷的机器， 啊，对于印刷的技术他非常内行，因为他们在这里主要要出版啊，要翻译圣经，要出版一些书刊，需要印刷。而马士曼他也是一个文字啊文学，特别是也是翻译方面一个专长。那么克里威廉当然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领袖啊，他这个在三个人里面他是居首的啊，但他也很有这个领袖的一个恩赐，把这几个家庭的三个同工长时期啊，加上他还有一个精神并不是很好的一个妻子，也能够维持下来啊，大家同心协力在雪兰堡啊做这个宣教的事工，这是非常美好的一个见证。那么这个雪兰堡三杰啊，他们后来做了很多很多了不起的事情啊，首先就是把圣经翻译成啊，当然最先最重要是翻成印度的文字，让当地人能够阅读圣经啊，这个就像马里逊到中国啊，最重要事情就是把圣经翻成中文一样的。那除了印度的好几种文字，因为当时印度的文字也不统一啊，也翻成好几种文字啊，他们还继续把圣经翻成很多种亚洲各地的文字啊，后来算算有30多种亚洲文字，哇、哦，这真是一件啊了不起的一个圣经翻译的工程啊。那这30多种文字包括中文在里面啊，那你说他们在印度怎么会翻译成中文呢啊，这就是刚才说这个三杰里面的马士曼啊，他曾经学过中文，所以他虽然没有到过中国，但是他懂得一点中文，然后就翻译，这个就造成了我们中文圣经从一开始翻译的时候就有这个就是说这个两个人在进行的状况，一个就是真正到中国的马里逊牧师啊，一个就是在印度的马士曼啊，所以两个人呢一起都在翻圣经成中文。哎，当时的消息并不灵通啊，他们彼此之间后来也有通信，因为一起都在翻圣经成中文，那么在当时来说不要做这个重复的工作了，所以马里逊觉得说他人已经在中国，而且他相信他能够掌握的这个中文的程度应该是比较这个高明一点啊，所以他也曾经写信跟马士曼讨论，意思说你可以做别的文字了，因为中文已经我在做了啊，但是马士曼没有接受这个协调啊，继续的翻译。那当然马里逊啊除了这个也有一点的竞争的心理，说既然要翻，那么就大家来好像看谁能够先完成了，所以也造成马里逊翻译中文圣经有更有一点压力啊，更努力。后来在速度上啊是好像是这个马士曼快了一步啊，因为他们那边这个翻译圣经好像变成一种那么多经验丰富啊，他们在出版上尤其有这个霍威廉啊在出版方面能够配合，马里逊呢在出版上比较吃亏，就照速度来看好像是马士曼那边快一点，但是啊后来啊这个真的经过真正的比较啊，当然还是马里逊的中文圣经啊是比较翻得比较好，马斯曼的这个中文呢用的是他的水平啊，他的中文的程度是不如马里逊的，这个是翻译圣经。另外呢就是他们也办了很多学校，有些是为这个当地的外国小孩啊，包括英国的小孩啊，所以当时也很多英国人到印度来，不是宣教的他们来，也就是这个外交人员啦或者是商人啦或者是探险的 他们也很多小孩，那后来知道塞兰堡有一个雪兰堡，有一个非常好的啊这样的学校，他们都把子弟送到这里来，所以也可以透过这些学校对于当地的英侨啊这些外国人做一个福音的工作。当然更多的是办学校给印度人的小孩，透过教育啊把这个福音呢可以传给印度人。那而且这不只是给小孩的教育了，事实上当后来英国政府啊为了在印度能够更有效的统治啊，也希望能够栽培更多的精通印度语文文化这样的人才啊，所以就也办了很多的高等教育的学府啊，那么包括了克里威廉他们自己后来也办了一个啊，雪兰堡也办了一个大学啊，那他们主要也是说栽培更优秀的宣教士啊，或者是栽培印度的信徒，让他们可以成为福音的使者。我们就知道克里威廉他本来没有受过很多的教育啊，正式的教育啊接受了不多，当然更没有读过大学，可是他的啊才能啊，就他在学术上的成就使他不但自己办了大学，也接受了英国啊还有荷兰啦 啊还有其他国家的这个在印度所办的大学都请他去当教授，特别去教印度的文字啊，因为他这个语言恩赐啊，他对于印度的各种复杂的文字啊非常的精通啊，这他也去做教授。另外他们也出了一些刊物啊，介绍印度的宣教的事工，然后号召更多的西方人啊可以到印度来宣教，能够来加入这个大使命啊行列。所以克里威廉啊在印度啊，他从1793年到达印度啊，一直到他1834年啊在印度去世，就整整41年的时间他没有回过英国一次。那这个当然是很特殊的例子了，以后的宣教士啊一般都是有数职的那个期限的啊，每一段时间要返回母国去啊。但是克里威廉很特别，他41年没有再回英国，那么最后他死在印度，葬在印度啊，他也有一些家人留在印度。那么刚才说过，他第一任的妻子因为精神这个受到太大的打击，那后来他去世以后，克里威廉又两次啊续弦，一共有结婚了3次。那当然也有一些孩子，那其中有2个儿子也献身成为宣教士，继续向印度人来宣教啊。其中有一个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本来克里威廉的妻子不愿意跟他去印度，因为他那时候怀孕嘛，对，克里威廉就出发了。那个时候他妻子生下的孩子儿子，当时他的妻子就把这个儿子命名为雅比斯。雅比斯这个名字哈，在圣经里面历代至上第4章9到10节有2节经文特别提到的雅比斯。这雅比斯的意思哈，是说他母亲生他的时候啊，甚是痛苦啊，甚是痛苦。所以雅比斯是很痛苦的意思啊。可是那个圣经里那个雅比斯，就是后来他比他的兄弟更尊贵啊。那么他有一个非常这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祷告，那么上帝也这个垂听他。所以雅比斯就是从痛苦变成尊贵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克里威廉的家里面，这个亚比斯也是一样啊。当他母亲生他时候，以为父亲到印度去大概很难再见面，那么这个孩子可能也会带来他很多的痛苦，所以居然把这个孩子取叫亚比斯。那么后来啊，总算这个亚比斯啊，成为一个宣教士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他变成这个从非常痛苦变成很尊贵的一个例子，在克里威廉的家里，这个孩子身上有这个美好的见证。那么克里威廉展开了宣教，到他过世的时候啊，有统计说那时候印度已经有好几千个信徒了，也有好几十所的教会啊，也有很多教会的学校。那么在他去世时候呢，宣教士的也有了50多人了啊，包括他两个儿子在里面。所以我们看到克里威廉来的时候啊，这个什么都没有，到他41年以后啊，他已经几乎留下非常深远的影响在印度啊。那么直到今天，在印度很多地方，特别是他过去宣教的一些地方啊，大家都还非常纪念这位从英国来的啊，这个克里威廉。那么世界各地也很多教会也都纪念克里威廉啊，有些学校就命名为克里威廉的学校。那么有一些福音的机构啊，一些研究的中心也都以克里威廉命名，因为大家都认为他是啊这个近代教会海外宣教的这个之父啊，就好像这个父亲。其实这个尊称啊，克里威廉自己并不会同意的，因为我们刚才说过，在他之前，这个莫拉维亚弟兄会已经重新点起了海外宣教的这个火焰了啊。如果说近代宣教海外宣教之父这个头衔呢啊，还不如呢用在那个清晨多夫的身上，我想这是克里威廉啊会同意的。那不管怎么样，克里威廉是一个鞋匠出身，但是成为这么被神所重用的啊，几乎是改变了近代教会对于海外宣教的一个这个历史啊。到了19世纪，那就进入了海外宣教的大世纪啊，带着这个马里逊到中国，那么后来这个成千上万的这个西方的宣教士到亚洲到非洲啊，这个可以说19世纪就充满了宣教士啊，这个海外去做大使命这样的故事啊。那我们这个课呢，因为是并不是专门讨论海外宣教士，所以我们会提这个克里威廉，因为他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那么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谢谢你的收听，再会。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世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